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节目里，我们要和蔡伯恩牧师探讨基督徒会面对的关于神恩典方面的问题。我是方华。蔡牧师，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中。
是的，我很高兴能够和你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又见面了。
好的，我们今天会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。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话题是什么呢？
好的，这个话题就是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恩典给了我们新的地位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得到了归正，我们也得到了新的能力，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基督复活的能力，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呢？我们对别人说，嘿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你现在是圣洁的了，现在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你里面。甚至使徒约翰也说，在你里面的那一位比世界还大，但似乎没有什么用。如果我们还是会犯罪，这些应许似乎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所以我们要问，即使有了来自基督的地位和能力，为什么基督徒仍然会犯罪呢？
那你得从基督徒的地位讲起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。
是的，我们常说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使徒保罗说我们是新造的人，然而如果你对于大多数人说，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是新造的人，他们会说，哦不，等一下，我看起来还是原来的我呀。
是这样的。
我看起来还是原来的我。
镜子确实不会说谎啊。
是的，而且站在体重计上，我的体重还是跟原来的一样。
确实如此。
那么我是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呢？必须说，这不是物质层面上的改变，而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。我是被天父爱的人，我与基督连结在一起，圣灵居住在我里面，我知道这些神学观念。我们是被天父所爱的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，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，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完全公义的人，现在已经赐给了我们，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，基督的身份成为我们的身份。使徒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保罗说的意思是，看啊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现在就已经有了基督的身份，因此我是被父神所爱的，我与基督联合在一起，过去的自以为意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，基督的身份和公义已经成为我的身份和公义。这真是奇妙啊。经文中使徒保罗还宣告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
是的，确实如此。
保罗在以弗所书还说，我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。你可能会想，哦不，我现在就在这里啊，我还在地上啊，我怎么会坐在天上呢？因为使徒保罗想要我们明白，我们借着神的救恩而与基督联合，以至于神现在不再以我们过去有罪和羞耻的身份来看我们，而是看我们好像有耶稣基督的身份一样，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。
没错，我喜欢这一点。现在我有了这样尊贵的形象和地位，过去我需要从其他的地方来建立自己的身份。经常参加音乐会，我就是音乐的爱好者。我买了便宜的机票，安检的时候人们看着我，就知道我买了折扣的机票。是这样的吗？
是的，没错。
有几次啊，我有贵宾通行证， 机场人员就会让我在脖子上带上一个牌子。
真不错。
当我过安检的时候，他们看我的表情完全不同了。他们为我开门，我很快的就能够到达自己的座位，和艺术家的朋友待在一起。
的确如此。我想到一个古老的比方，约翰本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天路历程》，有的朋友可能知道。他说每个信徒都有一面神奇的镜子。你听起来觉得很奇怪，那是一面什么样的神奇的镜子呢？约翰本人说，在镜子的一边是普通的老镜子，照镜子的时候你会看到你自己，有我们不喜欢的疤痕，还有人生的错误。但是在镜子的另一面却是耶稣基督的形象。当神看我们的时候，他会看有耶稣形象的那一边。
我喜欢这一点，我是与众不同的，因为神使我与众不同。
对，耶稣遮盖着我。
神对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了。
的确如此。
因此，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意识中回应这个世界。
是的，我们可以对世界有不同的回应，因为不仅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，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灵就是基督的灵，这意味着是基督复活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的心灵感到很震撼，因为我们认为这怎么可能呢？但这就是圣经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而活，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现在就在我的里面。正如圣经说的，神赐新的生命给我的肉身，实际上神赐给我基督的生命和能力。这意味着我们不要再对自己跟世界说，我只是罪恶的奴隶，我就是忍住不要再犯罪。不，那不是真的了。撒旦希望你相信这样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想要相信这一点，我们总是会说，哎呀，我忍不住，我不得不做这些事情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相反的，我们要学习的是，如果我是天父所爱的，如果我与基督联合在一起，如果圣灵住在我里面，那么我就是一个灵性上新造的人。基督以圣灵进入我的生命前，我不能不犯罪。当然不是说你每天都会想要去杀人。
确实如此。
我的意思是，那个时候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荣耀神，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些你自私的目的，都是为了你自己，但也许是为了你所爱的人，但不是为了造你的神。所以那时候的一切都不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身上有一些人性的污点，在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之前，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自私的目的，因为我们不能不犯罪。那么新造的人意味什么呢？意味我们能够不犯罪。我并不是谈完美主义，我说的是圣灵启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再说，哦，好吧，我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被造就是这个样子，这都是神的错，他就是这样造我的。不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。
我们是全新的了。
是的。
我们是新造的人。
我也是全新的。
是的。
因为我是新造的人，我有新的能力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您现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我们讨论了神的全能和我们的地位，并且讨论一个很大的话题。 如果我们拥有了新的地位和能力，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呢？伯恩，刚刚我们提到了地位和能力，但是最大的问题仍然是，我们需要知道或者是理解这一点，为什么我们仍然会犯罪呢？请为我们分析一下好吗？
好的，作为信徒，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如果圣经告诉我，我是新造的人，神爱我就像爱耶稣基督一样，实际上神也赐给了我圣灵的能力，那我为什么还是会搞砸呢？你会说，哦，不，等一下，如果我有了这一切，我怎么可能还是一团糟呢？如果我真的有基督的身份，我有圣灵的能力，为什么还是会把事情搞砸呢？尽管你跟我都不喜欢这个答案，但答案的确只是我们仍然会犯罪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喜欢犯罪。
哦，你说什么？我不喜欢听到这个。
但的确是的，我们经常对这一点顾左右而言他。
这触及到我的内心深处了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
这让我很不舒服。
我想我们几乎想说，哦，不不，我很爱耶稣啊。
没错，
我不爱罪恶啊。
是的，
尽管我同意你可能爱耶稣，但事实上是我们犯罪的那一刻，我们爱罪多于爱救主，这让罪在我们生命中有了能力。
没错，
罪恶本来已经没有能力了，我们本来不需要再去胜过罪，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得胜者了，我们是有圣灵所赐能力的新造的人。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爱罪。你会说，你在说什么？好吧，如果我们追求欲望，也许我们会满足欲望，在那一刻我们爱肉体的激情超过了爱救主，甚至我们爱愤怒、苦毒、野心等等生命中的偶像，我们认为这些会比神更好，所以我们更爱这些东西。当我们想和耶稣基督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不会那样的，我真的很爱耶稣。这听起来很可怕。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在通奸之后回到配偶身边说，亲爱的，那个女人对我没有任何意义，我爱你。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真实的陈述，那个男人仍然爱他的妻子，但是在犯罪的那一刻，他更爱肉体的激情。
完全正确。
我必须说，我们犯罪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一刻我们更爱罪恶，这正是圣经在雅各书中教导我们的。雅各对我们说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
私欲牵引，正是如此。
约翰说，耶稣基督像光一样来到这个世界，但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人爱黑暗胜过爱光。我们只是想在这里用尝试说明这点，如果罪对你没有吸引力，那么罪在你身上就绝对没有能力了。
是的，是没有能力了，
一点能力都没有。
没错，你说的是，没错，你说的是一个强大而且相对简单的概念。我们常常用双臂拥抱罪而沉溺在一些事情上。
是的，
我的偶像是打高尔夫球。我当时疯狂的想打高尔夫球，我想向老板请假去打球，碰巧你就是老板。
那你得小心一点咯。
我去见了一个朋友，他向我见证了耶稣，我真的想去打高尔夫球呢。但我们谈论爱，也得着了神的爱。那么我们如何摆脱对罪恶的爱呢？用什么代替这种爱呢？
我们需要更大的爱。你说的完全正确，就是替代。是什么导致犯罪呢？是什么给罪恶火上加油的呢？那就是我们对罪恶的爱。那么用什么能够取代我们对罪恶的爱呢？唯一的答案就是用一个更大的爱，一种不同的爱。 耶稣问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？答案是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为什么是这样的诫命呢？为什么这是最大的诫命呢？因为出于对神的爱，愿意与神同行，渴望侍奉神，会取代我们对所有其他事情的爱。当对神的爱是最大的爱的时候，对神的爱就成为点燃我们生命的燃料，驱动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事实上，对任何人来说，人都会做自己最爱做的事情。
是的，
如果我们对神的爱，对救主的爱超越了一切，我们就会想要与主同行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你爱我，这意味着你要与我同行。如果你不爱我，你就不会想与我同行了。你会想与偶像同行，不管是高尔夫球还是其他东西。我想不论是你的声誉，或者是另一个人，或者是另一段关系，如果不荣耀神，那么不管他是物质的或者不是，如果你心中的爱比你对神的爱更大，你会首先去追求这些东西。当然你还是会说，不，在我内心深处我仍然爱主。但是除非对主的爱取代了对其他事物的爱，否则你将找不到与基督耶稣同行的力量。对基督那超越的爱，实际上给了我们基督徒人生提供了能力和燃料。
是的，我喜欢这种替换的观念。我想抓住喜欢的东西，但我知道这对我不好。老实说，我们几乎都知道罪恶对我们不好，但我们喜欢罪恶。所以，如果我手里拿着蛋糕，你只是告诉我，放下，不要吃，这很难。但是如果你把它从我的手里拿过来，给我一些健康的东西，我可以交换，用你提供的东西来替换我的蛋糕，这会容易多了。
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爱健康的东西更多，你就会放弃蛋糕。
的确如此。
就是如此。
请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。你谈到了替换，我听过你举过一个例子，是热水器的例子。你帮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。
好的，那是一个很通用的例子，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观念：当我们对基督的爱取代了对所有其他东西的爱的时候，你实际上正在把那些东西从心中驱赶出去。因为罪的力量在于我们对罪的爱。当我们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，实际上就驱逐了对罪恶的爱。我的例子是这样的，我们家有一个度假小屋，我们通常在夏天年复一年的回到那里度假，但是到了深秋，我们就必须让所有的水从管子里面流出来，因为冬天来了，他们会结冰。因此我们让船舱里面的水流流得干干净净的，让所有的管子里面的水都流干净，这样管子就不会冻结，因此也就不会爆裂。当我们春天回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关上所有的阀门，让整个房子只开着一个出气的阀门，然后把水放回去。那个开着的阀门是热水器顶部的阀门，因此当水重新填充热水器的时候，水实际上就把空气排了出去。
哦，当然如此。
你看，水留在热水器里，罪恶滋生是因为我们喜爱罪恶而为它提供了氧气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爱，实际上就可以驱逐支持罪的成长的氧气。那个氧气实际上就是我们对罪恶的喜爱。如果我们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爱，他就会驱逐我们对罪恶的爱。这就说明爱基督实际上是基督徒生命力量的来源。这不仅仅是感情上的表现，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驱动力。因为爱是人类最强大的内在动力。 是什么促使母亲返回正在燃烧的大楼呢？是对孩子无私的爱，他要抢救他的孩子。如果爱是最强大的内在动机，我们就不再单单的攫取利益，不再贪婪。如果爱的力量更强大，那么我们应该提醒神的子民，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伟大，以便激发他们的爱心。
蔡牧师，在我们剩下的时间里，你能够解释一下约翰福音14:15吗？因为这是很多人误解的经文。
好的，这些经文很多人都读过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对耶稣这句话有几种理解的方式。你可能认为耶稣是在责备和批评人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就像你14的时候，母亲会对你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那么放学回家的时候要跟我打招呼。
没错，他还会说，请放下电视遥控器好吗？
是的，就是如此。耶稣也是这样说话的。耶稣发自内心地告诉我们这深奥的真理。他说的是，如果你爱我，你会与我同行。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，离他上十字架只有几天的时间了。他为了自己的子民献出了生命。他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会想和我同行。他向我们展示了神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，没有批评，没有责备，而是为我们铺设了一条伟大的充满爱的道路。因为这一切，如果我们明白了他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是何等的伟大，我们的心就开始有了共鸣而爱神。这意味着我们要与耶稣同行。如果你只看到神的命令和律法，你会感到繁重、痛苦、可怕。你会说，我必须跟随他的命令。这就反映不出神的性情和慈爱了。神说，在这里我为你开了一条出路，这是一条生命的路，请你跟我一起走吧。耶稣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会想和我一起走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我结婚很久了，我的丈夫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，没有什么能够像我的婚姻一样帮助我理解神的爱。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。
当然是这样的，如果你愿意，请感知一下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伟大，这有一种超自然的效果。使徒约翰说，我们爱神，因为他先爱了我们。因此，当我们深刻地理解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加爱神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节目谈论了很多神的恩典。当然，神的恩典也不是释放人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。
确实如此。
请注意，实际上我们的心中会有一种化学反应，说啊，如果神这么爱我，我也想用爱来回报他。我经常告诉人们我与妻子没有结婚前的一些经验。当时我遇见了他，我并不知道他会成为我的妻子。我负责牧养一个小小的乡村教会。有一天礼拜结束，教会的长老问我说，你愿意跟我的家人一起去野餐吗？当时我还是单身。有人提供食物，又邀请我，你猜我说了什么呢？
当然愿意去。
对，我说当然我愿意去。于是我跟他们家人，一家人就一起出发，开车到那个叫做大河路的地方。那里的密西西比河有1英里宽，在那么一个美丽的秋天，蓝色的水，正在变黄的树叶，蓝色的天空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丽。
我似乎听到了乐队的声音。
啊，是的，你确实应该会听到管弦乐的演奏。我们去了维多利亚村，那里所有的房子都有美丽的花朵和姜饼的颜色。这真是一个野餐的好地方。野餐结束之后，这位长老20多岁的大女儿对我说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散散步吗？现在我得提醒你，我当时是单身的。
是的，而且女孩很漂亮。
那个女孩有金色的头发，绿色的眼睛，红色的毛衣。她说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散散步吗？现在请听，阳光变得很灿烂，天空变得很蓝，
鸟儿好像在歌唱，
叶子都变得很好看，鸟儿都在唱歌。
绝对美极了。
这个女孩问我说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散散步吗？我的回答是，当然了，因为她很漂亮，我当然想陪着她。我就这样和她走了大约40年。爱激发着我们的心，当我们对神的爱有深刻的印象，我们就会想和神在一起。这正是耶稣所说的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必会遵守我的命令，你也会想和我同行。神不会给我们讨厌的命令，神真的可以改变我们内心的想法。
是的，
考虑到我们的感受，神不是说来跟着我做伟大的事情，不是这样。神说的是，如果你知道我对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伟大，如果你明白救主为了你的罪恶的灵魂所付出的爱是多么的奇妙，你就会想从黑暗、罪恶、羞耻和奴役中脱离出来，与救主一起同行。福音呼召我们做这最美妙的事情。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有新的地位和新的能力，要与耶稣基督一起行走。我们不再说，我就是做不到，因为神说，不，听着，我已经给了你新的能力，我要吸引你跟随我。神赐给你恩典，你会想要与救主一起行走。
蔡牧师，那么我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？请给我们一些前进的指南。
好的，听起来很简单，第一步是远离罪，获得作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动机，并且常常反省，我如何的更爱耶稣呢？你要开始读圣经，看看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伟大。而这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要做的事情，我们要帮助人看到神对他们的爱有多么的伟大，这样他们就会乐意的和神同行了。
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是你同喜，忧伤是你共情，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清风包裹黑夜，渡阡陌，月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清风包裹黑夜，渡阡陌，月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。
听众朋友，对于今天的节目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